我们下面是有教理问答的时间哈。今天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第50问，来，我来问问题，大家我们来一起来回答啊。第50问，为何要加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呢？回答，身在天上，为的是做教会的元首，到父那里，我借着他统管万有。感谢主哈，不仅赐下的话语，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教理问答，对他的真理有更清醒的认识，是吧？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雅各传道，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义者如山，永不动摇。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对，感谢神再次可以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前面有几次和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分享过善行之诗啊，我们这一次继续来看善行之诗的第125篇。好，我们先一起来看经文啊，在诗篇第125篇，对不起哈，的1-5节。翻到以后经文比较短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哈。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战不常常，免得一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我们为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来感恩。我们要祈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光照，显出你圣灵对在经文当中要显明的心意，也带领我们会众你的教会一同明白你的心意，使教会成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一个永不动摇的人生，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期待？如果在你的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稳如泰山，你的印象会怎么样？你会觉得这样的人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对吗？你也是很愿意和他一起工作，你也是很愿意跟他相处，你也是很愿意，你的生命中就对他有很多的放心。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那我们也很类似哈，我们会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啊，会加一个山字，对吗？我不知道我们GCC弟兄姐妹有没有名字里面有山这个字。那有山这个字，可能是父母期待这个孩子能够很稳固、很坚韧。那比如说，好像孙中山哈，名字带个山字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孙中山，就是了。那台湾哈有一个作词家哈，叫方文山啊，他是周杰伦的一个御用啊作词家哈，一个方文山。当然并不是一个每一个名字里面带山的人都给人感觉很稳啊，比如说赵本山，他是一个跟喜剧有关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里面，诗人告诉我们有一种人生他很稳。圣经里面描述说他像锡安山一样稳，永远在那里安坐在那里，并且是从今时到永远。所以诗人给我们的视角是空间上不改变，时间上从今时到永远，这段的稳固也是不改变。对姐妹，圣经又说耶路撒冷周围的众山怎样围绕这座城市， 耶和华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稳固的形象，诗人进一步透过耶路撒冷周围的群山来衬托出耶路撒冷的稳固。如果我没有去过耶路撒冷，那我还没有去过，那我很盼望有机会可以去。那你如果了解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它并不是山顶的最高峰，在耶路撒冷的北面、西面、东面都有比耶路撒冷高出30米到100米的高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耶路撒冷像一个网一样，像一个盘子一样，周围是翘起来的。那耶路撒冷被群山所围绕。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像那种稳固的形象，就像耶路撒冷被群山围绕，有很强的军事的防御性，耶和华保护他的百姓。弟兄姐妹，那我们是不是渴望这种 不改变不动摇坚固的品格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很容易我们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曾经认为最可靠的人，可能你发现他会成为你伤害你很深的人，一个你认为很可靠的人，可能也是一个会有软弱的人。我们自己也可能会因为某一件事情的失误、失败而担心自己被人拒绝，我们陷入到焦虑、失眠和不安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再次思考这一首诗篇。诗人告诉我们，安稳的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是人生中没有任何的患难吗？是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一点的情绪吗？不是的。在诗篇里面有不同的类别的诗篇，其中哀歌的数目是诗篇里面最多的。所以诗人是让我们体会我们的情绪，是让我们来面对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的思考，那这里面耶路撒冷围绕被 群山围绕，好像耶和华的百姓永不动摇，到底是指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几点。那我们看到这个不动摇是指什么，我们先看到这里的不动摇，它不是指这个地理位置上的耶路撒冷是永不改变的。好，如果你熟悉历史，你就会知道，好，地理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它实际上是属于地震带。好，这个地震带叫死海转换断层，和 Dead Sea Transform， 是死海的一个转换断层。历史上有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地震，甚至影响到耶路撒冷的建筑，大量房屋的倒塌。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并不是在地理位置上是绝对的安稳。那我们也看到在军事和政治上，耶路撒冷也并非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城市。如果我们把诗篇第126篇我们连在一起，你就会知道诗篇第126篇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耶路撒冷被掳，耶路撒冷被掳。所以弟兄姐妹，耶路撒冷被掳告诉我们，这座城市它并不是一座无坚不摧的城市。第一节，诗篇126篇第一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里面的被掳跟诗篇125篇是个强烈的反差。以色列居然会被巴比伦毁灭，以色列居然会失败，教会居然会软弱和跌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的被掳并不是上帝错了，而是以色列的百姓得罪神。 他们得到上帝应有的公义的彰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也并不是在军事上是绝对安稳。我们再看到诗篇第125篇也告诉我们，人性也会动摇。那我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这是我最 wrestle 的地方，最花时间去挣扎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人性也会动摇。在诗篇第125篇的第三节，诗人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免得一人伸手作恶。这什么意思呢？诗人在这观察里面，一人也会作恶，一人会从他的心理上，从他的决定上，他也会做跟恶人一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们不得不更深的思考，诗人告诉我们一个不动摇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诗篇第125篇第三节告诉我们一个不动摇的人生，我们看到是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要，上帝不会让恶人的杖落在义人的份上。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恶人的杖落在义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义人也会跟随恶人来犯罪。圣经的形象很有意思，是伸手作恶。我们来思考什么是恶人的杖。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个杖它往往跟权势、跟权柄、跟君王有关。如果我们看到在这里的第一层意思，如果我们看到这是指外邦人得胜以色列的话，那这幅画面我们就更加的了解。当巴比伦攻占以色列的时候，巴比伦的文化、巴比伦的势力、巴比伦的宗教、巴比伦的偶像崇拜、巴比伦的世界观就会影响到以色列人。兄弟姐妹，我们看到世界的文化是非常的容易影响教会的，以至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中的义人，他们也会顺从这些的潮流。兄弟姐妹，我们看到当恶人的杖如果常常胜过义人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是没有盼望的。但这个诗篇告诉我们，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中，很重要。不常，原文的意思是恶人的杖在义人的生命中是得不着安息的。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相交的团契的关系。这里说恶人在义人的生命中是找不到这种最终的安息，是表明义人的权势、恶的势力是不会胜过义人的生命。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教育的体系是会影响到 教会的。这个世界关注学术和成就，他不关注人的灵命，不关注人和上帝的关系。他只告诉我们的孩子，只要在学术上取得成功，这个孩子他就有希望。只要孩子在学术上有成就，他一生就有福气。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我们被造的本质里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我们教会并不是拒绝学术， 今天很多自由派的学者，抵挡福音的学者，他们将学术跟批判性的方法作为跟信仰是冲突的、对立的。凡是不能被批判的东西，就是不科学的，不是真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是我们整个知识论的根基，我们的教会是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宣告在学术上我们是有权利权柄去探究的，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宣告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对孩子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所以对姐妹，我们看到当这个恶人的战是指外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外邦的势力胜过百姓的势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百姓是会软弱的。但是弟兄们，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画面，如果这里的恶人的战不是外邦人的话，那还可以指什么呢？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很多以色列的君王是败坏的君王，这个战也可以指以色列邪恶的君王。当以色列邪恶的君王走偏耶和华道路的时候，也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走向偏离耶和华道路的错误。但是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哪怕以色列人的君王有软弱和失败，但圣经告诉我们，恶人的战不常落在义人的身上，义人的份上。弟兄姐妹，这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上帝的百姓是在他的教会里面是得安稳的。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诗篇的125篇第三节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视角来看到福音，来看到福音。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诗篇126篇，以色列人发生了被掳，以色列人因为君王的软弱，百姓自己的软弱，遭受了被掳，但是他们可以经历归回，他们可以经历重新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福音。弟兄们，我们可以思考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义人会伸手作恶，我们可以看到当环境有重压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可能会软弱的。但是这里福音告诉我们，当义人软弱犯罪的时候，在福音当中有饶恕，在福音里面上帝因着他自己的圣约的不改变，他愿意接纳饶恕他的百姓。这是我们看到整个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无数的献祭，就是告诉我们在上帝那里，在福音当中有罪得赦免的可能。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恶人的战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好，这个份非常的重要。恶人的权势不常，就表明他有时候会领导我们，但是他不会夺走义人的份。这个份叫 portion， 在民数记18:20，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在以色列 的地不可有别的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以有份，在以色列人中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圣经里面常常把耶和华自己来比作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份、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基业。彼得在彼得前书第 一章三节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在希伯来文化里面的这个粪产业。那这个基业，彼得进一步告诉我们说，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彼得把这里的份，上帝在他的百姓的生命里面预备的这个救恩，是上帝要赐给我们永不动摇的一个福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关系会改变，包括我们的夫妻关系在地上有一天会结束，在天上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就停止。那我们看到婚姻是在地上神预备我们这一生可以更深的体会与神奥秘连结团契关系的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地上的婚姻的关系有一天也会终结，但是上帝他预备我们与他的关系是永恒的。但义人在试探当中他也会伸手作恶的时候，耶和华在他恩约的应许里面为我们预备赦罪之恩，预备永不改变的救赎。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思想到，在基督里面上帝给我们属灵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与基督联合所带来的一切的福分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被夺去。这是在福音里面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越认识到我们的救恩，还有保守我们得救的地位和身份是上帝他自己的恩典和他的工作，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灵魂是有锚的，我们是坚固的。你会看到耶路撒冷怎么样被众山围绕，你看到耶和华怎样围绕他的百姓，你就可以看到一幅画面，我们保守我们救恩单单是耶和华他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会把我们救恩建立在别的地方上，救恩的根基会建立在我们的感受。有时候你会感觉你很喜乐，你很平安，你会觉得说你的救恩的根基来自于你当下的感受。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当下对救恩确切的把握是福音的果子，而我们救恩的根基不改变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耶和华他所做成的。你看到耶路撒冷和周围群山的关系是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每一时每一刻，弟兄姐妹，我们的平安赦罪的确据都单单来自于与我们连结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在恶人义人也会伸手作恶的时候，我们看见赦免与恩典。那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第二个方面。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方面，恶义人的不动摇是什么，那我们来看谁是那不动摇的人。那我们看到在这首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有六个词来形容这一群不动摇的以色列人的形象。那第一个词是义人，那 还有我们看到在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个词是倚靠耶和华的人，是倚靠。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是义人，那义人在这首诗篇里面出现两次。我们也看到在第四节我们也看到是说行善的人，还有是心理正直的人，还有这位解释他的百姓还有以色列。所以对前面我们看到六处形容什么的人他会经历到这种不动摇的生命。那六姐妹我们来先看到义人在这首诗篇里面重复出现了两次。那我们看到这里义人他是一群被上帝所接纳被上帝称义的人。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这群义人，诗篇告诉我们说每一次义人出现的时候他跟恶人是对连在一起，他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身上。那第二个义人好免得义人伸手作恶。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这里义人的两个很重要的形象。第一个是他的生命中是有可能有恶者的杖，有可能有恶的势力临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点，一个义人并不是免受所有的灾害。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以后，你不要觉得说信了主就永不动摇，就没有任何的逼迫，没有任何的困难，不是的。我们信主以后，上帝可能会给你生命中有更大的困难，可能会让你有更多的挑战，而这个挑战是要他的百姓更深的来经历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恶临到义人的时候，没有一样他不是出于上帝的许可。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如果神在你生命中有难处的临到，这是他的许可，是出于上帝的主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伯也是一样，约伯同样他是个很典型的义人会伸手作恶的一个形象。那我们可知道在第三集 在约伯记第三章里面，约伯以口来犯罪。那约伯怎么讲话？约伯他咒诅上帝的创造，也咒诅他出生的年日。约伯的语言是一个反向创造，他指出上帝创造对他带来的伤害。但是我们看到约伯他最后他经历是一个无辜的人会受害，在约伯的经历上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经历，一个义人一个无辜的人他会受害，他会受苦。为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义者受苦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这一群不义的人可以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那我们看到义人的生命里面仍然有恶者的攻击和试探，但是每一样出于神的许可和主权。我们看到义人内在的生命里面他也会伸手作恶，我们看到他生命中会有软弱。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好，我们看到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你怎么样看见自己的软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同工关系里面，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是很担忧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我们的软弱，体会我们的软弱，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同工关系里面我们是有很多的挑战。那我们看到是这是这义人的形象，我们看到在他生命中所经历的。那我们再看到第二个， 信靠耶和华的人，他像锡安山。所以这里不动摇的另一个形象是，他是信靠耶和华的人。那我们来思考，什么是信靠耶和华的人？信靠耶和华的人，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分词，表明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在信靠耶和华。他不是信一半，好，然后靠自己一半。那他知道耶和华他的道，他的话语是他生命的中心，神的话语是他的依靠。弟兄姐妹，他会通过神的话语来解释他的人生，他会透过神的道来纠正他自己。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智慧是不同于世界的智慧，十字架的智慧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在神的儿女的生命中，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和智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真正信靠依靠耶和华的人，他会为自己的罪忧伤，会为圣灵在他生命中的光照，他愿意被纠正，愿意开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思考我们成为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人。那第三个我们看到是行善与心理正直的人。弟兄姐妹，这两个词很重要。 他提醒我们，一个行善跟心理正直的一个共同点是他有个标准，这个标准是神的话语。人的话语是会改变的，但是神的话语是不改变的。那行善与心理正直的人也是告诉我们，这一群能够经历这个永不动摇的人生，上帝永远保守他的基督里面给他的福分，给他的救恩，他是一个心里面正直是重生的人，他有神的话作为他的标准，他可以理解，他可以接受。一个心里面没有重生的人，神的道对他来讲是没有生命的，是进不到他的心里面去的。那第四个，我们看到好的第四组是百姓和以色列。弟兄们，这一组是不只是个人对耶和华的依靠，一人的一个角度，也是百姓跟以色列是一个群体来经历上帝不动摇的应许，是一整个教会一同来经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面的百姓，也就表明他是一个群体，是上帝是君王，那跟子民之间的关系。那以色列也是一个群体，包括君王跟百姓。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也同样需要彼此的顺服。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你是怎么样为自己营造一个安稳的感觉？对不起，没有，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怎么样树立一个给你安稳的工作环境？你怎么对待你的上司、你的员工？在家庭婚姻里面，你是怎么样有个安稳的家庭生活？你是用爱来爱妻子儿女，还是要求，还是用其他人的方式，用情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如何让基督的道治理教会有真正的安稳。但是我们看到彼此之间作为一个群体学习彼此的顺服是不容易的。那上个月我在带一个另一个教会的长子的一个退休会。那这个教会的长子年纪都比较大，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啊，算是这个长执会里面是最年轻的。那我又比那个主任牧师年轻十几岁哈、啊，你就可以看到，好、啊，整个啊长执啊年龄是都是大概五六十岁哈、啊，都是比较大。那我们在一个退休会，我们是用的一个好、啊、一个公园的一个 park， 那里面有很多的啊有房间哈、啊，我们就住在那里。那个是个大房间，里面有很多的单人床哈，那一个大概有十几二十来个单人床哈，那姐妹一个房间哈，弟兄一个房间，那我们弟兄们哈都睡一个房间。那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啊，因为啊，那大部分的弟兄们哈都比较年长，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是我人生中经历过最多鼾声打呼噜的一个夜晚。我大概11点多躺下来，一直到好大半夜哈，啊，这个呼噜声是一浪接一浪哈，彼此起伏，有近的到远的，哦，这是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第二天起来，哦，我想到经文说，看到弟兄们和睦同居啊，是，哦，我觉得主啊，真的吗？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你的生活里面，如果你跟弟兄们真的很接触很亲密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需要你去包容，很多你需要去对付，很多需要我们去相爱的地方，这是避免不了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一个彼此安稳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的是彼此的顺服。如果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听我的，好，每个人都听一个人的，你这一辈子告诉你，你没有顺服的功课可学，你不需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每个人都听你就好，家里面公司里面每个人都听你，你不需要学习顺服。如果没有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就难以成长，教会难以成长，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复兴，我们需要悔改，教会的复兴同样也需要悔改。弟兄，求主帮助我们，什么的人可以经历安稳的生命。那最后第三点，我们来看我们如何经历这不动摇的人生。在经文第四节，我们看到诗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伪善和心理正直的人。弟兄姐妹，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什么的人可以经历，我们如何可以经历像江山一样稳固？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来善待，耶和华来善待。弟兄姐妹，托住我们安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是耶和华善待我们。就是我们很容易觉得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以此为条件要挟上帝，让上帝好像是在欠债一样，上帝你要做一个祝福在我的身上。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求你善待。弟兄姐妹，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最后这一个事工能够有上帝的祝福，影响到5年、10年、20年的工作，是耶和华的祝福在里面。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伪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这里善待伪善和心理正直，也告诉我们人的责任。祝福是在于神的主权，这是提醒我们应当谦卑跟依靠神。另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人人要尽善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理性上，我们在工作上，都要殷勤的工作。有个教会，有个家庭的，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工作是很 routine 的事情，他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去邀请人、关怀人，每个礼拜给很多的人发邀请、关怀，这些非常 tedious、非常繁琐的事情，每周、每周的做。弟兄姐妹，上帝透过这些 routine 的事情，这些琐碎的事情，让很多人经历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的本分、我们的责任，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我们仍然要尽上。我们看到经历安稳的人生是上帝的主权，他的祝福、他的恩典持续流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是耶和华求你善待，这是一个祷告。一个安稳的人生也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来为生命中的每一样事情查验上帝工作的一个过程。弟兄姐妹们，需要主的恩典，我们看见祷告是我们连接上帝的心意，还有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工作之间很重要的桥梁。祷告是把属天的祝福和我们在地上对上帝信靠之间，我们的工作之间能够连起来的。所以我们安稳的人生是我们持续的行在耶和华的道路当中，同样我们也是一个需要祷告行在耶和华旨意中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最后，我们看到真正的祝福是来自耶和华自己。我们看到那在这首诗篇里面，我们要看到那一个真正安稳不动摇的人，他并不是我们。那一个真正安稳不动摇的人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弟兄姐妹，当主耶稣他在唱诗篇125篇的时候，当他想到，当他唱这首诗篇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像锡安山必不动摇，弟兄姐妹，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他愿意依靠耶和华，在他生命当中他愿意相信上帝会使一个真正的义人是会保守他的。我们的主知道哪怕会遭遇恶人的攻击、法利赛人的拒绝，但他仍然走十字架道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必保守。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在唱这首诗篇的时候，他也愿意让他的百姓也成为一个安稳的人。当主耶稣在唱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耶和华求你善待他的百姓。主耶稣是那一位真正善待他百姓的那一位君王。在主耶稣的生命当中，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为我们舍己。弟兄姐妹，耶和华的行善，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行善里面我们看见了成就。他行了一个大善，就是接纳我们这群义人会伸手作恶的人，他使我们能够为善，经历不改变的生命，他为我们走十字架道路，他为我们完全他给我们的应许和救恩。所以弟兄姐妹，这位主是你生命上的主吗？他是否是那一位背负你的重担、你的过犯，给你饶恕，赐你福分跟救恩，并且保证你的一生可以成圣的这位救主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祈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继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是那一位托住你的教会，主耶稣你是那一位真正的义人，你为我们担当那恶人的债，会被律法的刑罚跟咒诅在你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有那安稳不改变的生命。我们向你感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